口中现在就是那像以前是乡村了，农村了，土地，他现在土地以前是三级的，对的，集体属于乡村了，现在其实是没有了啦，谁代表？是乡干部代表集体，所以他可以卖，把现在的土地又批发了。城市的土地是国家，这是毫无疑问的。你如果这个土地是批出去，那就
农村的土地也是国家的。
农村土地没有集体，宪法是集体。
他现在是土地
法人代表，就是乡长、镇长。
不同意你了，你就不能。
那这个就是在这里，现在就是现在不差了。现在他们就现在就弄了北蔡，包括以前的北新泾，北新泾两大案，他是法人代表，法人代表，因为我们现在乡是一个基层组，那是乡长是任命的，是一个行政官员。村是自治委员会，它不是一个经济实体，
不是
自治委员会，是自治的，它不是一个实体啊，经济实体啊。但是你像城市的好多地方是一个实体，经济实体，你不是实体，你怎么可以代表呢？不可以代表，所以他现在就是讲到打秋仗也好，什么东西都靠了这个城郊交部啊，这个地价在发财了，他就靠地价。那么这个地价就国家又不好来实际干涉你，所以到真正的农民呢，倒是没有钱，没有拿不到社会了，就后来嘛就是给你安置不了。到反而他们这批人啊，反而就是那个他代表呀，现在就漏洞了，就大在这里。
这个是广东珠海。
哎，广东是那个两个人就是。
当时呢是给他们一家一栋房子吧。
哎，
他现在就不管了，他们反正也没土地了，也没有工作。
最大的好处是镇长、乡长呀，这批人呀，乡干部呀，那么所以他们筹钱，这个钱呢，据他们讲就是一个集体经济，就集体是黄了呀，没有你代表谁的？所以那个我那就是后来讲的那个李世民先生讲的王安石那个后面的一句话，就讲王安石讲谁代表国家？其实我们现在就国家是清楚，就谁代表集体？就这个我忘了，我觉得像那个就包括家属制度，为什么现在复活？好多组织现在开始复活，就是跟实际生活
这个的发生变化。实际上我要想的就是，你到那个现代社会，他那个。在社会里经常讲的是角色的多样化，而就是呢，你进入社会跟社会联系的方式就不是一种了，多种的，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了，是吧？你比如说在日本啊，他中日的关系还有，但是他还有一个东西在农村中非常有影响的，是农民的互助组织，我们叫农会。
互助会，
互助会嘛，
互助会，
我们就简称叫农会，对不对？假如比如说那这样一种组织形式，他也可以在社会生活中切入进行。并为一种经济利益上的联系，那么他也这样的话呢，
经济利益嘛，
这样呢，其实每个人的角色是多元化的。那么你像城市里，今天我们可以说，啊，你说我属于里湾小区的，我现在这个开销肯定很在乎，相反呢，我属于律师系的，华东师大的，但是假如我是省长的话，应该说我还有省长的问题，是吧？那么假如我们，假如将来还有俱乐部的话，是吧？还有史学会的吧，比如史学会，那史学会现在大家都没有兴趣，所以史学会在我们看见也没有的。
因为他们，
但是假设史学会这作用很大，
有基金会的，
那么你这样的他这个社会，那么当然这样的话就没有任何一种形式。但这个无论是跟国家政权，
不应该不矛盾。
那么你国家政权，你只是一个角色，只是我们说纳税人的角色，纳税角色就是选民的角色，他也是个角色。那么问题是我们非常单一的农村农业。那么这种情况呢，他就决定了他采取社会组织形式选什么比较好，是吧？那么比如说个体的，这是完全是个体的，那么后来有地组织，这些不一样。你最早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大家我们说反正每个人都有土地，这叫本田，对吧？抽一问出来公田，不管是都有公田，抽一问就出公田，这个现在在我们想象还是这种像的，是吧？有一问公田，至于是不是这样他那样的，那么这样的大家都差不多的。那么这种情况，你要团结的方式是大家团结的方式。那么最容易采用的、最亲近的、最为大家贴身能体验的，那当然学员嘛，对吧？以学员来分亲疏，对吧？分亲疏。那么到后来发生变化的时候，我说我们还是有。那么这个呢，我是两方面说，一方面社会生活、地方社会生活本身的情况变化的地方，还有问题确实上层建筑，也从上面的灌输给你。这两者结合，那么就是我们的国家形式从西周开始，国家形式为什么他要用？因为后面明明写的中路是把那个封建势力来一起来，这非常重要一点，是吧？那么这样的从上面来以后再加意识形态化，把这个社会组织加意识形态体面，变成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又换过去，那么这样的这个作用性，多种作用之后就变得根深蒂固的东西。那么你尽管这种变化，它这些东西慢慢渗入进去的。所以我比如说，我只想过，你比如同乡会，同乡会假设毫无血缘关系，对吧？但是现在好多都分成 实际上它的形套的形式啊，套的套的适当的形式，说上是形式，
它也
一样，
它也有那个
功能一样，
一个是吧？功能一样，它基本的维系的方式实际上有个基本方式也一样。而且也是用说唱词，实际上也是用说唱词，
他也是要一个主。
但是呢，你不能叫他说
自己的主权利啊。
那我们中国人会变的，把这个东西变。那么回过来会党，会党根本不一样，会党留名，但是会党的组织形式你明显看，哎，也是一样的。
这就是王老师的一种社会组织被打破之后，另一种社会组织他肯定要取得权利，把那个功能。
在王老师来政治这个东西啊，像上海现在的情况啊，其实如果呢，我们上海市政府不让他成立了，其实现在的读书。上面各地上面读书问题，其实应该成立同乡会组织，因为他读书成问题。是啊，但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教育不同意啊，不放这个课。
他现在连浙江村他就在北京他就有啊，
他这个后来同意了备案了，上海也在弄啊，搞福建同乡会学校放在梅陇后
面。现在大学里大学生有没有？
有
很多都搞
有同乡会，
有同乡
有的时候有，有的
但这个呢，国家取决于国家，有的时候
都是不合法的，
都不合法学校，
国家不允许，
学校不同意的。
现在其实他不允许啊，就是现在你是安徽人不可以在上海读书。因为这户籍问题，但是他自己可以安徽人，
而且我把安徽人请
来。那么后来不是就安徽就金寨县在这里设了一个第四小学，在不是长宁区嘛？在这个呢是备案的，在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了。其实如果他其实已经实际生活已经发生变化了，他们好长时间不回去了，在他子女要在这里读书，但是我们这里就是政权的力量。其实他如果放任的话，肯定这东西肯定出来了，肯定应该出来了。他也有读书的需要，幼儿园现在放了，因为幼儿园上海的幼儿园过剩，幼儿园多老师要下岗，所以他放开。啊，对啊，这个是肯定的。他幼儿园放开了已经，小学还没放。
户口给你卡住了。
没有，幼儿园就多交五十块钱。
户口。
这个是政策上规定。
现在实际上呢，就是
因为我们的实际生活。
关于外来移民的问题呢，实际上过去也是能做我们讨论现代问题。讨论现代问题的时候，实际上研究过一个问题，就是外来的移民人口是流动人口，一般说来，其实今天社会发展的水平多了，实际上外来流民对。你本地区的啊发展，实际上是一直不可离开的力量，原因多，对不对？其中一个他劳动力廉价，有些户他肯干，别人不肯干等等，反正这样的我们就是今天要给我们引用，但明显的讲，它是一种未成为一种预期跟迫害别人的。那么这里面呢，是社会有点讨论一个问题，就你必须是外来留客人，流动人口有归属感。你要消除
他没有这种组织，
没有归属感啊，没有归属感，那么他始终是变成一种跟你一起的一种力量，因此他的破坏性很大。因此呢，我们要采取各种措施啊，包括外来人口组织起来啊，进行上课，把他子女呢安排教育，这样呢，他慢慢的才觉得呢，你本地的人把我看作是啊关系蛮密切的人，那么最好解决户口，那么他。这一代人他还觉得我是将来的，那下一代人的东西他就自己认为上海人了，那这个就马上这条线就取消了，这个就是归属
慢慢的来
啊，归属感最根本的是来自安全感的需要，因为我没有进到你这个团体里面来，他就没有安全感，那么这马上看到人的安全感非常重要。
其实一个外人到这上海来读书，他从来没有安全感。
这个你的体会了，有安全感吗？
没有。我那个
在学校还好呀，你到外面去再感觉。
我也没想知道。
尤其在四所大学
的，这个
尤其在四所大学，他马上感谢出来，他们
不安全感，还有问题呢，一般的。外地来的啊，不管怎么说，你说文化素质再高啊，我说这个地区也文化氛围也不错，但是你不可靠一点，你这些感到有疏离感，我们不叫别的感觉，疏离感
一个集体的，
对吧？疏离感制度谁知道何以着？平时以前上海碰到一起啪啪上海话讲，明明我听不懂，明明讲上海话，也不知道你讲什么，我的心里上马上产生疏离感。
对，
你把我看成另外一种，对吧？那么当然也会表现出不同地区地域文化的。那个语言啊，心理的不同，因此啊，有的人有的话他无意的，但我们听起来觉得你无意的看不起你们，所以老实说，每个人都有私生，你上海有什么了不起？
对，
你就骄傲。那么我们上海过去，现在这几年我觉得变化蛮大，所以外地人到上海来，现在也感觉到好了。比如说我们上海普通话推广很好，现在部门啊，现在普通话已经流行的很好。外地人感觉就不一样，就觉得你过去的觉得，对不对？你我没听不懂，你必须你一定从上海话讲我，而且你还跟别人讲用上海话来议论我，那公共汽车买票也都是这样的，对吧？这刚一个，可是还香呀，还香。 你问请啊，乡邻问请，这是上海话，外地人从来到根本听不懂，但是他听那个语调，听那个形神，就知道你在议论我，讥笑我，对吧？这个人马上感觉到这个问题，那这种疏离感，疏离感实际上是这异己感。那我呢，特别还要讲一下呢，这个西周的九叔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呢，就是我可能是因为我关注的是我认为数字跟政治的关系啊，这数字我们本身啊来讲，所以我在想呢，我的倾向于两种说法是并存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是吧？因为这个呢，还是我一个说法，第一，他的统治地域啊，统治的那个种族范围都，他要想扩张，他要比人天下共主，我们不是统一国家，就是共主，他要共主，他当然把扩张的范围放大，因此要容纳更多的进来，更多的地域是他的版图，这样他就碰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他必须保持自己的核心位置，核心的地位，保持自己族的在整个其他各种族中间他的处于主导的核心地位，这个他比较倾向于用，就是我们讲的是实现系统的救赎，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他可以强调大众这个位置地位，这大众地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那第二个我发现呢，其实在我们扩张的过程中间，婚姻那两个手段是重要的，啊，叫一女二姻，当然这些是要打仗，不打仗包括谁都没有打仗，譬如我打了你啊，江苏，那么你就意味着我很可能打你浙江了，浙江人很聪明，所以你就不要打了，我跟你玩友好，对不对？那么就我承诺你，也可能，对吧？但是不管是他都是战争的手段这个之下的，啊。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我发现你陈秋长说的非常清楚，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商周都这样，实际上现在看到的经文已经清楚了，就是说西周实际上呢就在商朝附近，商朝都城殷西的附近的一个小熟国，西周跟他通婚的，那个时候还没商通婚的。所以婚姻看起来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一通婚了这就清楚，带清了就带清了，就进入宗族这个关系里面去了，是吧？那么就深究关系了。所以这个呢不是中国，外国也这样的，你看外国也这样的，欧洲很多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那不清楚，反正那个英国国王一会儿西班牙一会儿葡萄牙的，反正他也是这么的，就是也是这么的。
这个印的制度这个点，那个在什么上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嫁出去，那两个国家在陪嫁，
这就是
一帮人，
对吧？这个也是我们统治的蛮重要的手段，所以说这种婚姻我们后来就叫做政治性婚姻了。不是我们爱情婚姻，这个你个人不确定的，这个是我某种政治需要，我想要把你嫁过去。那么这个方法我们一直到和亲的时候就是这办法，
和亲。
但我们的后来的和亲啊，跟那个匈奴这些人，想不想就把一个公主，公主嫁他也可以嘛，是吧？你也嫁过去一样。那这个呢，就马上是前面那个就是九叔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统治非常高明的地方。啊，非常高明。所以西周呢，我觉得是统治有两个高明地方，一个高明地方，理由我现在讲呢，把宗室泛化，是吧？原来肯定是上西周最早的时候，他在这里讲了一个问题，譬如俗啊，俗的问题是性的问题，俗的问题是弱的问题，他讲非常强，宗法是非常强的，所以他的宗法是跟我们后来看到宗法是我说不一样的，他是从一个角度去切入的，一个角度切入的是宗法是以团结同族一族的人。那么这个宗法就范围小，我们后来实际看到的宗法是范围实际扩大了，对不对？这两方面，表面看起来我想过，表面看起来看不一样的，也许我是想的不对，他想后来我想的，我是想的可以做两个解释。他在讲西周这个氏族为什么能够在这斗争中可以取得胜利，非常重大的一个原因，他认为强调的宗法。为什么呢？他整个氏族是个战斗组织，那么这个跟我们上次讲的那个秦啊，为什么那么那个打仗的时候那么难，长男一军，长女一军，我就是整个族去打的，对吧？那么这种打的时候，在战斗的时候，在兼并扩张的时候，这种族的特别讲的族的单一性和成绩性，我特别强调，
斗争的时候，在对外斗争扩张的时候，到了他要统治的时候，他要把这个东西呢，要反化，不严格化了。这是两种情节的作用，我在想，啊，那么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的反化，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呢，就是分封了。其实分封不完全一样，分封中间是非常社会主义的一个东西，我认为是他把自己关系密切的啊同，比如我们说同性的贵族，还有异性的是他的功臣，对吧？这些贵族插到有很多小方国密布的所在地区，在那个地区建立一个中心的一个组织。你比如说我插到西太空到西，实际上西那个地方其实有本来有很多小方国存在，很多小事不说存在，那么你也可以说我过去办法上的办法就是比较自信的，反正你承诺吧，承诺我了就算我的了，对吧？这个我后来想，就像这个农业战争的时候一样的，我们王朝吃亏有这样的东西，对吧？你房子很多，你投降吧，他们都投降了啊，投降了他就赢了，在长安，谁知道真的诉讼来了，他们那么一个个反弹，那么今天可以击红旗，说我已经是红旗了，明天我击北旗，我完全跟人说中了，不可靠的，是不可靠的，不能相信。这个也是这样，你看上也是这样的，说那些都亏了，到打起来的时候他们都跟了走，不跟了我上，那么我亏了吗？其中人就想这个问题，这怎么都更好呢？那么就插进去，一亏一亏插进去，一个区一个插进去。我插进去呢，我后来想了个办法，说这玩意是什么办法？这玩意就是我们文化大革命中间就把工薪的军薪的放到那个需要去叫拆沙子，这个就是拆沙子的办法，对不对？你拆沙子，这个同志就开始强国了。这是风暴结构跟中国不完全一样，有联系，不完全一样。但这个西周这个政治体制非常值得研究，就他怎么利用我们原有的资源，是吧？根据他的那样子一个历史情景跟政治的情景加以，所以这些东西再返回到意识形态上又变为一个什么东西，对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等到社会走这些事这些变化了，但意识形态可以长期起飞。那么这个意识形态又给我们一种资源，实际上我们一些名人死亡了，但是我们冒名顶替，对，还是把这个东西建立起来。那么这个就像同乡会啊什么东西，我就是我们可以说他真亚学员，但你说学员他根本不学员，能包括门生故吏，你说门生故吏，那么我们现在到现在为止还有一种差异，对吧？所谓道士门生，其实这种意识很旧，我是不太主张的，不要讲是哪个门，绝对不要讲这种，这是个旧意识，非常非常非常旧的个意识了。因为你无非是把道士跟学生看作父子关系，因此你这门来，你这门来的，就是你这个宗派来宗来的，你无非宗，当然意见不一样。那么这个意识是非常陈旧了，我认为是非常陈旧了。嗯，一个现代人还对这个东西津津乐道，我反对，我不主张什么门的问题。那么这个呢，但是也可以看到我们旧的那种意识形态，对吧？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借一个东西激活它，而且呢，比如我们资源信息，但是呢，中国人是变的，所以这一点我也说的，中国人不是固守不变的，中国人像埋藏而行，藏而行一点呢，就是他框架不变的，这就是我所以想了半天，我也想这个中国人的聪明是聪明的，对吧？就是我所以想了半天没想清楚，那些反复讲是哑翁英文。那我们的共产党统治下的好多问题都是这样，干部也这样，你稍微政策这样，他贯彻你某种贯彻，但是说政策是这个，他还有这还讲政策，这个政策跟你实际上做的完全不一样了，但是他说这是政策啊，这个上面规定了，实际上他已经根据他的利益。所以我们我也说的，比如说我们分房子，我们十大分房子再找全面分房，现在以后好了，分房子他要有个细则出来，我告诉你我们已经多么透了，每一次细则出来他都上过，对哪些人有利，对哪些人不利，准备解决哪些，哪些人不解决的，他细则规定的多少分，他老是扯上过来。所以你某人要解决的，我一定无论把这个分人员放宽一点的，放宽到那里，你正好看见了，其他人都看不见。
是这样的，
每个要去看都是这样的，
拒绝的，对，拒绝的。
他说现在规则，那你没话讲，你对吗？我觉得是了，对不对？啊，怎么多少分，怎么，这是解决多少分啊？15分以内可以分，15分以外不会分。那明明我说了44分就分不到。
他就保证公平，是能够。
那么现在呢，我们闹的是春熙的也在，
是春熙的，
对不对？定稿， 靖康他也是算好了，你
知道靖康。
哎，你看中国人聪明啊，中国人很聪明啊，灵活啊。所以有的时候中国人不灵活，你高度灵活，不变，变通的很。但是一回过来讲，大框架全部变。那这些问题都是年纪，这样的话去体验一个制度变化。所以我只要看出变，因为这样的话，你历史学才有它的特性。你历史学老是一个东西干到底，历史学的特点就是提供历史细节。所以我在这里呢一直在讲的就是。历史一定要根据材料。现在那个周正鄂的那一篇是谈那个晚清的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传播。
那个周正怀，周正怀。
周正怀的，那篇观念比这材料不正常。
周正怀。
那这是我一直在说，这是历史学的特点。当最后变味道，说这个东西讲出什么东西，这是也是一个标准啊。对吧？这是一个高境界了，但是有一个规范性标准，规范性标准，你不能脱离事实讲法，你必须把这些事实该有多少铺垫的，你必须铺垫，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再求归纳，这就是历史学，否则也不是，否则的话就是只能，那我说，所以你们不要学我，千万不要学我啊！但是假如我下次投生的话，我可能完全改出另外路子，因为这精神已经走到这个路子，走到六岁这样改不行了，所以我就希望你们不要完全走我这个路子，是吧？还是要在材料上画钩子，细节上画钩子。当然，最好的办法是你这细节是你有一个思想去驾驭它，对吧？不要别人剖析事实。那么现在有些人，你也可以看不起啊。我说有理由看不起，要怎么呢？提供多少思想呢？对吧？你比如西方地理学，西方地理学来中对中国的观念、意识、社会、阶层、各阶层的影响多少？这个事情要研究的真正，而不是说哪些书，这本书什么，八是我能找到的啊。西方地理翻译过来的书，我全部都给你露出来了，每本书都给你介绍了。那么这确实写50万字我也可以啊。要每本书当时写的是20万字，你弄个提要的话，弄1万字也可以嘛。每本书弄1万字的话，那么你想想，50万字，你不需要几本书就可以讲50万字嘛？那你也可以看不起他，对不对？但是呢，确实你这功夫不做，你后面的利润出不来。包括那些书你都没有看，你是怎么说啊？这些是传播之后有什么影响？因为你不知道他传播的什么思想。这个呢，还是要的，是吧？我觉得还是要的，这个是题外话。啊，另外一个东西，我就吉人志也很注意。他吉人志说两个，啊，一个是局长是吉人的问题，一个是总指军分的问题。他这个区分，我觉得呢，哎，这个区分呢，是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吧？这是家长的地位。那么家长地位后来表现为什么呢？实际上非常重要的表现，两个问题了。因为你假设这个家族啊还存在的，这个书还存在的，那么就是所长家长，这个一定长子，长子长家。那么像我们那个八经里面的家，我巨星老大哥，你不管说你必须把这个家支撑了，对吧？那么将来有就位，我们是解决，那么都是明显这样的解决，都首先在考虑这个东西，对吧？这个叫世界啊，因恩，这些东西都考虑这个东西，但是财产是宗族区分的，宗族区分的。那么现在老上呢，事实存在的，但是解释是很难的。你说为什么我们中国财产后来一定要变成宗族区分的？那人家不是吗？是原因是原因，这怎么说？为什么？那为什么财产中？当然他你现在说这个财产中分嘛，这比较合理的。啊，这种话是你有的时候说比较合理的，人家那是不合理的。
后来也很多人说不合理。
啊，是
这个继承制。
但是我知道呢，那个长子继任呢，确实到现在也不合理了。因为我原先对欧洲什么我不清楚，我才怪的朝鲜族啊，也是给长子继任财产，不是宗室均分制。日本也不是的。
日本
的，所以朝鲜跟日本他跟朝鲜日本学的跟我们不一样的。那我在那个朝鲜演变那个朝鲜时候待了7个月，那个时候呢都是跟朝鲜人，因为那个知青嘛，那么我们当知青的时候，我们培养的时候要和朝鲜人一起来，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都是朝鲜人的人来。那么我们先知道他们已经头疼了，一个朝鲜的中学教师那次我们喝酒聊天，他头疼了，他说实际上老子了没多少财产，
就是那个房子里面没有东西，但是他要寄生，寄生下来你知道，这老子所有事情其他儿子可以不管的，他要他不受负担，东西没挣到多少，但其他都不管，生老病死全部他管，他觉得这个东西不合理，你们汉族对的是吧？应该大家负担，这为什么？哎，但是他那个规定好的。那么像是财产很多的话，那他认为这个的，所以不合理的知道什么就知道。你我想呢，普通老百姓的话，咱自己人确实是确实某种负担大，还收入少。但是问题是，整个社会为什么会这样？是吧？这不清楚。你们那平时说他也讲了一个问题，确实我们可以看到的呢，这汉族跟少数人是非常不一样的东西。你现在看到满族、蒙古族。最早的时候啊，都是有瓷器人。从满族进来的时候，前面几个皇帝，到后来你看，规则定了，又来了，这个又汉化了。汉化之前，他没有定谁一定继承王位，而且一般的倾向是都希望小儿子。一般，蒙古人更厉害。
哎，西方也是这样，后来就是意愿呀，我希望谁就谁。就根据意愿，就是到做中国到现在土地之后呢，就是到近代才变迁。
那么回过来，这个是不是是因为有了宗法制这个作用，他要把这个东西谁
因为下去？
要把这个东西，那这个就是倒过来的，倒过来想了，
连在一起的，
对不对？他因为要保持个宗法的本身的这个系统的清晰程度和成绩程度，因此他必须决定这个东西。但是又要保持，就是啊。不同的亲属阶级之间的团结，那么因此他才就均分这个所始终保存。那么这时候我们想了一下，欧洲就马上产生这个问题，对吧？数字没有分点了，没有分点跑出去了，跑出去他数字一定不行，他数的制度一定没有允许的了。不要说什么什么还远亲了，连兄弟也没意思了，你老大都拿了，那么我早出来谋生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个题目，这些啊，所以我说我为什么会中途结婚？那好多问题是这，但你问为什么的时候，这个事情有些头痛了，里面一堆问题出来了。
这个均分操作起来也是蛮困难的。
操作出来嘛，我们一般都这样的，就是我们如果是舅舅来呀、啊，闹不清楚舅舅来、啊，舅舅说了算呀。所以这个也蛮怪的，所以这个东西能人家某些事就是怎么说？
现在这个农村里很多这个兄弟之间因为财产之间都是
打架
很
难打架。嗯，你不要说的，因为打架，说农村里打架，城市里要打架的。
城市里打架。
城市打架不得不是主要是房子。
对，打架
主要是房子。所以我上次讲，那么过去呢，那么房子都是公家的。
现在司法
也没有遗产，这他妈特别的狠。我也说，你像我说我兄弟姐妹那么多，我父母过世的时候，哎，家庭团结的不得了。我说父母是一点都想没留给我们，每人都只剩残肉，他没任何东西，哎，反而很团结。
有
办丧事怎么办？比如说啊，我说两个哥哥都哪里出来？他们那样妹妹还说，我不要，大家应该大家一起不得啊。我们女儿也是啊，这个哎没啥问题的。我后来想，现在我本来倒也，我说很清楚，现在我有个三室一厅的房子，两个女儿，将来那个两个女儿吵架也很难说。当时所以就有一个问题，当时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将来遗产税的问题，继承税的问题啊，继承税很讨厌，这房子继承税的话很讨厌。那个时候是需要规定好的，就是你现在就可以列你孩子的名字，那将来是没有继承税的问题。我们这个年龄呢，相互讨论啊，商量，哦，相当长时间啊，每个人都是反复斗争，
以前是
要不要？
你这个
对吧？那么多半的是什么呢？有两个考虑，一个考虑是，那说独生子女不是很，因为我们这里独生子女比例也蛮高嘛，可独生子女不是可以考虑的嘛？一个人考虑不对，最后也决定还是提实际名字，为什么道理呢？讨厌，为什么呢？你有儿子啊，还有媳妇了。
对，赶出去。
哎，将来媳妇兄弟不得了，这是我们的，弄到后来把你赶出去。你媳妇，你媳妇不能保啊。所以后来想了一下，不要找这个儿子，找个儿子很麻烦。
不是，哎，总，你觉得这次将来你只讨了媳妇以后啊，媳妇离婚的话，
这有很大的。
哎呀，还
有
大给他。
对，
一半呀，
这个大
的，是现在这个呢，七十多
对吧？这是一个，那么两个更麻烦，更不用考虑了。那你比如我两个 他们说老大人开始有房子，我说这玩意不行的。所以一弄的话好了，现在开始就不行了。不管怎么说，中国可投资，投资到最后怎么样，我们到最后我们定出个意见出来，定出意见出来，但是也可能姐妹好的无所谓，不好的姐妹自己也由此不和，做了多余事情，那么这计划没有。
姐妹好，
还有你可见这是个大问题、啊。
女婿不好，那款
女婿好一点。
你女婿那个没有穿衣服。
我在武汉网上看了一个照片，是的，他是八兄弟，八姊妹，有两个是女儿。后来父亲死了之后，就把这个房子给他的小儿子了。小那几个不干了，其中有两个退出不打官司，那么还有这个五个把这个小儿子告到法院去，六个告到法院去了，就把他的房子批判出来。有这个那其他的打官司那几个
法律现在有，
或者小儿子气得要命了，他那个小儿子实际上是生活最苦的一个。